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神韵继续在北美三地同时演出，华人观众倍感自豪与自信。神韵巡回艺术团再度造访波士顿，2010年1月8日至10日举行4场晚会，全善全美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盛宴，不仅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人士及顶尖艺术家的真诚赞叹，也深得各族裔观众喜爱，更令华人观众倍感自豪与自信。陈玉律女士和林爱迪先生分别是纽英伦中华艺术协会的总监和会长，夫妻俩每年都来观看神韵。令林先生欣慰的是，每年看神韵不只是欣赏它的艺术性，更可贵的是在精神心灵上满足的同时，还有神性上的感悟和升华。他指出，神韵的演员和常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是不能从其他常人表演及文艺形式中得到的。林先生说，神韵的确是一个太独特的团体，欣赏神韵是一种神性的滋润。周春堂博士和他的太太莉迪亚是第三次观看神韵。周博士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台湾华梵大学文学院长、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长，退休后与太太定居波士顿。周博士表示，神韵每年的演出内容都是全新的，但传递的信息和理念却是始终如一的。现在中华传统的价值不是很多人能够认识的，而神韵却做了一件最有价值而且独一无二的事情。作为中华文学方面的专家，周先生认为，神韵演员的服装韵味都是非常非常的传统，神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绎不仅是真实，更是真实中的升华，把文化中最精华最美的部分体现出来了。比如对少数民族历史故事的再现，演员服装在真实的基础上设计得很美很传神。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巴黎书画学会艺术顾问周文熙女士观看演出后表示，在观看演出时感动得多次落泪。她赞叹说，太好了，每一个舞蹈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很贴切，我感到我回到了小的时候。她衷心希望这台戏神韵能在中国大陆演出，一定很震撼啊。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美书画艺术家协会副会长黄敬明先生说，我去年看了神韵演出，我感受到台下观众，他们在神韵表演这里可以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和享受得着中国地地道道的传统和文化艺术，美学理论上叫做潜移默化的升华。今年我觉得神韵演出情真意切，台上艺术家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担负的角色，哪怕是很小的细节，例如即使演员的丰富的面部表情都能打动观众。舞蹈节目中出现许多高难度动作，但正是由于整体配合好，收到了和谐优美的效果。黄先生强调， 政台演出是以优美的艺术形式传达了美妙的艺术讯息，全方位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美的方方面面。一位在哈佛大学从事多年研究工作的前中科院研究员，他表示，四年前第一次看神韵是在纽约，被神韵的美好深深震撼，从此每年神韵莅临波士顿都绝不错过。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服装，这么美的演出，虽然每年都看，依然觉得很多节目都非常具有新意，非常值得一看再看。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节目看法也在改变，去年那个节目让我鼻子发酸，眼泪几乎流下来，这样的感觉让我自己也很意外。我一直觉得男人的眼泪比金子还珍贵，平时我也觉得自己很酷，不太容易伤感，可是法轮功的节目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表示，看到现在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如果没有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一次次根绝性的迫害，中国当下的人伦也不会如此败坏。如果现在外国人到中国一下飞机，看到人们的服饰与举止都是神韵所表现的那样，真的会觉得是到了天堂。不难想象，为什么中国古代强盛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君王与贵族要常年居住在中国。2009年，洛杉矶华埠小姐吕华欣是美国顶尖学府哈佛大学的学生。她观看了神韵演出后向记者表示，身为第四代华裔移民，这是一个极佳的方式了解中华文化，学习不同的民间故事、传奇都在舞台上呈现。吕华欣说，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演出，了解我的华人背景的好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演出。她说，不论是美国人或是华裔美国人都会喜爱这个演出。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报道。来自澳洲各地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1月9日上午9点半在悉尼温沃斯公园里整齐地排列出正法两个大字以及法轮大法的英文字母，祥和地集体晨练。下午继续在悉尼市中心、中国城和贝尔莫公园等地同步举行大型真相长城和真相图片展活动，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迫害。昆省阳光海岸的道一表示，我今天来到这里是要对澳洲政府和大众发出强烈的讯息，让他们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很长时间，必须立即停止。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再度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与谴责。德国鲁尔信息报12月24日详细报道了日前居住在当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郭居峰一家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蛟河市59岁的大法弟子常桂云被吉林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的脱相，原本健康的常桂云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牙齿全部掉光，嘴歪眼斜，身体消瘦，说话口齿不清，行动不便。常桂云2008年3月21日在一个电脑店被恶警绑架，被非法监禁在蛟河看守所，遭酷刑迫害，如上大褂、吊铐、老虎凳等等。7月4日常桂云、史秀珍、张敏、庞树文、刘宝春5位大法弟子遭蛟河祈祷法院非法审判，常桂云被非法判8年刑。2009年12月30日居住在上海徐汇区常熟路163弄24号的大法弟子江勇再次被徐汇国保警察和田林派出所警察绑架，现关押在徐汇看守所。江勇曾于2001年被非法判刑8年，在狱中遭酷刑折磨，2009年出狱后曾被恶警绑架，此次又被劫持。 肃省第一劳教所把非法关押的人员当成创收的奴隶，除无偿占有其劳动成果外，还从他们的身上抽取鲜血，年年如此。一个人至少被迫抽两次，多则三四次，因劳动期限而定。劳教所对每个入所的人员，包括普教，以化验为名，先抽取一大针管血，过一段时间又以检查身体为名，再抽取一大针管血。抽血的前一天下午就紧急通知，体检的第二天早晨不准吃喝，但工要照常出。第二天早晨，劳教所逼着去重体力奴役劳动，当干到一定时间，恶警呵斥着集合去抽血。2008年6月25日，所有人被带去抽血。医务室里面的恶警医生对护士说，把法轮功和基督徒的血样另存一起，大专以上学历的血样也要分开保存。7月份，管理科来人给抽了血的人照了相。2009年3月24日，劳教所又强迫被劳教人员去抽血。4月1日上午，省610就来了三个人给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照了相，下午又拍照了这些人的劳教档案和医疗档案。据分析，这有三种可能：一是所抽的血分血型集中卖给血库，而有信仰的人身体好，血液也好，可能留给贪官及家属医用；不然为何与普教分开，还进一步把大专以上学历的分开，分这么清干什么？二是可能与血腥的器官移植有关，为何抽血之后紧接着照相？三是610将这些人备案，在户籍及身份证上做了手脚，以后重点防控，作为不适宜出国人员加以绑架，或者说以上三方面兼而有之。恶党之邪恶，善良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唯愿世人警醒。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拒绝做奴工。近期，一些被非法关押在武陵监狱的大法弟子抵制一切邪恶迫害，不参加强制劳动，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刘春泉被监狱无理扣押生活费，并被强制每天面壁站在车间，一连几个月，直至最近监狱方才将生活费退还给他。2009年11月初，一名大法弟子被从其他地方转到武陵监狱，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严管队。2009年11月，湖南常德武陵监狱的许多警察收到了邮寄的彩色版面真相资料，对他们触动很大。本周30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长了眼的龙卷风。黑龙江省延寿县某山村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因受邪党造谣宣传的毒害，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一直对法轮大法不理解，但是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让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态度。2009年7月8号，突然龙卷风伴随着巨响在村附近的山上从天而降，龙卷风所到之处，树木连根拔起，庄稼和大土块都卷到上空后飘落一地，水泥电线杆折断，折断的电线搭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村民们都感到十分恐慌，甚至都有大灾难来临的感觉。风灾过后，这个老师出门顺着龙卷风走过的地方一看，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龙卷风好像长眼睛似的，遇到树上挂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风就转向，遇到大法弟子家的农田地，风就掉头拐弯，而且他发现龙卷风的直径有12米长。这位教师就把亲眼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村民，感慨地说，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按着大法弟子说的做吧。也因此，很多村民相互转告，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诚念法轮大法好， 而且村民还争先恐后地把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挂在自己家的农田地里。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印尼巴厘岛1月1日举行以文化游行为主题的活动迎接新年，由法轮大法修炼者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旗队和花车等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巴厘岛塔巴南的人民代表议会会长主持了开幕仪式，他演讲时说，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功给人全新的感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和所有看到法轮大法的这些人们，像蜡烛的光芒一样照亮塔巴南和周围的地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开端。当地法轮大法负责人在演讲时揭露了中共的迫害，议长表示，中共对法轮大法做的这一切显然违反了人权，国际社会要给予充分重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一朝修炼觉正宵。在湖南兰山县城郊，有一位男士董新生，今年才37岁，几年前患上了要命的肝腹水，肚子一天天胀大至胸部，手指脚趾不时流出黄水。几年来他请过风水先生，去过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到过长沙湘雅医院、广州军区医院检查，都被医院婉言拒收。医师对家人说，回家休养休养，他要吃什么就给点什么吧。这下把全家老小都急坏了，才30多岁的年纪，这一家6口人，上有70多岁的父母，下有才10岁的幼儿，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倒下了，怎么过呀？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些人有捐助他治病的想法，听到医师的话后也被抵消了。大家看到他家的不幸，既同情又无奈。今年11月的一天，他家的一个亲戚偶然结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这个学员说法轮功有神奇的去病健身效果，并告诉他电视上讲法轮功学员自焚是假的、捏造的。于是他亲戚就到董家说起此事，建议他练法轮功试一试。亲戚开始说时，董家父子很害怕，不相信，经其亲戚耐心说服后，答应练一练试试。于是就找来了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看过一遍后，董新生发现法轮功果然是讲心性、做好人的功法，共产党的宣传全是谎言。于是他严格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修炼，1个多月后奇迹出现了，董新生身上的一切病症全消失了，转眼又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全家老小又恢复往日的快乐，周围的知情人无不叫口称赞，法轮功是抹黑不了的，法轮功就是好，李洪志才是咱老百姓的真正救命恩人。牡丹江农垦857农场公安局恶警遭恶报死亡，刁中华，男，现年53岁，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分局857农场公安分局教导员，主管迫害法轮功。他在公安局期间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绑架、拘禁、劫持、敲诈勒索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非法刑讯逼供，并勾结密山市公安局孟庆奇、杜永山、李刚等恶警绑架大法弟子数人，并把大法弟子关进冤狱。对于他所做的一切恶行，慈悲的大法弟子不断向他讲述着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善恶必报的天理，但是一心想要升官发财的刁中华根本听不进去。2009年12月29日晚，刁中华在家看电视，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家人急忙把他送往朝阳医院，医院诊断为脑出血，连夜10点多钟送往牡农馆分局中心医院抢救，但无效，于30日凌晨死亡。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问题向内着，真正形成整体。最近我弟的一位同修忧心忡忡地给我交流了在本地某一学法小组中存在的比较大的安全隐患问题，归纳下来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手机安全。我们这个地方一直以来在手机联系方面都比较谨慎，所以出过的事和手机隐患联系不大。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同修们在手机问题上似乎有些麻木了。省城的同修也说，只要手机对打时不提任何敏感的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连手机都不打。在此我想提醒一下，早就有许多同修在手机安全上写过许多文章，如果是两个人的手机或者座机都同时被监听，两个人一打，不管有没有说关键的词语，都马上会引起邪恶人员的高度重视。本地也有两例类似的教训，虽然因同修的正念化解了迫害，但请同修们对手机联系的安全问题真的不要麻木，最少要采取公用电话打给同修，但同修不能直接回，要用公用电话回过去。第二，等靠要严重。本地会做资料的同修也不少，能够教技术，但就单指学法小组的话，有条件的同修也并没有独立承担起责任来，而是数次往返外地拿资料，大箱小包的，使外地资料点的同修增加了额外的压力。本地同修几次与拿资料的同修交流，同修表面应诺，但还是照旧，理由是本地供应不足，现在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赶快做，多做，别落下。前面忧心忡忡的那位同修担心是有道理的，去拿资料的同修干事心、怕不能圆满的心都是比较严重的漏洞。试想在侥幸和怕心中忙着把拿来的大量资料赶快发出去，怎么能具备救人的慈悲力量呢？本地其他资料点都是较小的家庭资料点，不能富裕的供应，希望该学法小组的同修尽快认识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独立起来，不等、不靠、不要，真正为救度众生负起责任来。此外，同修交流中谈到，大家到一起的时间不是谈心得体会，不是在交流整体提高，不是在谈怎样用慈悲去多救人，一到一起就喜欢说一些小道消息，本不是那么回事，本不该公开场合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东西，却让好多人都知道，都在传了，这也是安全隐患之一。第三，矛盾来的时候不向内找。该学法小组的同修有的长期处于家庭矛盾之中，有的在学法点上因为一些不起眼的事闹起矛盾，矛盾来了当然是我们该提高的时候了，但一谈到向内找，都说不会找，找不到，不会向内找怎么还能算修炼人呢？在学法小组有矛盾的同修还是明白了，这是在去自己不让人说的心了，看不惯别人的背后也是情。周围听到看到矛盾的同修有没有向内找了？有没有想一想这事为什么让自己听到看到？笔者想到此事时也是忘记向内找，但后来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哪一块出了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就着此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求明心、看重情、看重人的尊严的心等等，并意识到向内找同时帮助处于矛盾中的同修发好正念，每个人在心里也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间隔和安排，同时不能再向别的同修传播此事背后议论，这样才是为法为众生负责。第四，同修之间用常人的情来代替法的标准。这片地方原先本来修的人很多，可是迫害之后坚持的人就少了，那后得法的就越发显得珍贵，特别是又能走出来散发真相资料。可是此时如果人情上来了，法理就不明了，表现是谁对谁好了，谁对谁不好了，同修们看得都很重，这是情而不是法的认识，而情是与大法的法理相违背的。我们修炼人是慈悲而不是讲情，谁对自己不好了，不但不应该感到沮丧， 恰恰是提高的好时机。此时向内找，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执着。有的同修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这也是人情啊。第五，好的方面。由于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意识到学法小组的重要性，所以每周一两次，总之是坚持下来了。同修们在学法小组里也能够比学比修，做到实修。比如突破怕冷的问题，我弟处于云南气候最好的区域，但冬天的早晚仍然是很冷的。恰恰许多同修就是利用这两段时间学法练功。最近许多同修一拿起书来就犯困，原因是我们太怕冷，冷了不舒服，要多穿点衣服，暖暖和和的练功学法，不想吃苦，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太困。一位同修在最冷的时候坚持用冷水擦擦身子，穿得尽量单薄一些，并在心里让怕冷的观念死掉，很快就突破怕冷的状态，并且再也不犯困了。同修们听到交流后也在尝试着突破怕冷的思维观念。有的同修还总结说道，云南地区做得不好的地方恰恰是长期的求安一心在阻挡着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都应该突破长期养成的观念了。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漠视存在的问题，都重视起来，向内找，真正形成一个整体。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新学员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我是2008年初得法的，作为一名新学员，老弟子们对我的帮助真是热心。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每天下午学习转法轮，那时心无杂念，就是想学法，觉得法好，学法也很入心，身心每天沐浴在佛光里，心里充实快乐，身子有时感觉轻飘飘的，难以用语言描述。听着老弟子们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感受很深。看到明慧周刊中同修写的一篇篇震撼我心灵的交流文章，看着身边老弟子们每天踏踏实实的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也想到了救人。奥运会期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也走出来救人了。丈夫经常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女人，可我觉得常人的能说会道和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不是一回事，大法弟子是以一颗纯净圣洁真诚的善心在救度世人。在讲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用平和慈善善良的心境打开世人尘封已久的善念良知，用一颗善良的心开启世人善的一面最重要，因我们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有制约力的。师父说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们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我们的大脑意识去支配。当我们站在救度善良众生的基点上，肯定一个人是善良时，是好人时，那么他本性的一面随之就会显现出来，他人的一面也会愿意听你讲了。我讲真相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接受邪党教育，受毒害很深，但他们人念没有成年人复杂，只要讲清讲到位，他们大多数会明白的。通常我讲真相时，心情是轻松愉悦的，面带着微笑，语气保持舒缓平和。比如看到小学生，我会说，小同学站一下，阿姨有好事和你说，就两三分钟，不耽误你念书好吗？或者说，这漂亮的小姑娘，你念几年级了？一看你就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修真善忍的阿姨给你保个平安吧。小姑娘很乐意地停下来听我讲。我说，你看过四川地震的电视吧？死了那么多戴红领巾的孩子，太惨了。是啊，太可怜了，孩子说。我马上说，为什么教学楼都倒塌了，政府大楼却完好无损，那些当官的都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共产党不把咱们老百姓和老百姓的孩子当人看，地震发生了不赶快救人，却恶意隐瞒地震灾情，为了贪污盖教学楼的钱，他们偷工减料，教学楼的墙柱楼板几乎没有水泥和钢筋，那么多好孩子都惨死了。你想啊，杀一个人还得偿命呢，说一句错话老师还得教训你呢，共产党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天会不会惩罚他？早就该惩罚他了，对不对？孩子说，对。那你戴红领巾红旗的一角就是恶党的坏孩子了。可阿姨相信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你赶快对着天上的神说，我要退出少先队。孩子们大多数都会欣然同意，并用真名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再补充说，只有修真善忍的好人才能教你保平安。真诚、善良、宽容、忍让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也是美德，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正统文化。人家外国人都知道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真善忍都上了印度小学的课本了。咱们是中华儿女，更应该认可，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常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记住啊。孩子感动地说，谢谢阿姨。我说，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有时我还从本地的实际情况，矿难、烟民上访等，或是三鹿奶粉造假延迟不报为出发点，让学生知道共产邪党的邪恶。他为了钱无恶不作，进而引申到他们把修真善忍的好人抓起来，活体摘除器官，高价出售给外国人挣黑钱。孩子们一听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并都马上同意退出少先队。对于中学生，我讲的比较多一些。通常从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建政以来杀害了8000万子民，六四学潮、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我们是真正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要做中华的好儿女，不做马列坏子孙入手。再讲到藏字时，罗马帝国的覆灭、平安夜的来历，我跟大孩子们讲，通常是开门见山，一见到他们就直接就讲，我是修真善忍的好人，给你这个好人保个平安吧。你是团员吗？邪党强迫中学生入团，他们答是。团员就成了马列子孙了，在你一宣誓时就把命交给恶党了。他是欧洲来的邪灵，不是中华民族的产物。咱虽然没干那些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恶事，可是因为你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你就跟他倒霉，就成了他的陪葬品了。快退出来吧，有骗钱骗色的，可没有骗平安的。有了平安才能有美好的前程。邪党把人们毒害的在人与人之间没了诚心与善心。阿姨真心救你，你也要相信阿姨的话呀。我的真诚打动了孩子的心，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得救了。对那些听也行不听也行的人，我会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去说去讲。对不愿听的，我会多说一句关爱的话，比如你先好好想想，若有人再和你说，你可千万要退，别错过了保命的机缘，这个生命就多一份得救的机会。对一些傻子，大法弟子也不要忽略了他们，他们人的一面傻，元神不傻，这种人反而更好救。对于匆匆而过没有时间听的人，也要把大法弟子的美好留给他们。我体会到慈悲心到了，师父的无边法力会给我语言的智慧和力量，震撼着世人的心灵。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神在救人呐。我在讲真相救人的同时，不断地找出自己的不足，及时抓住冒出的人心，时时用法来归正自己，纯净自己，修去执着，更好地保证救度众生。我出去讲真相前，一般是在家先发好正念，然后再上路。路上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念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缨二法正乾坤，众生麻木的一面快快醒悟，善良的一面快快打开，神在救你们呢。念着念着，强大的慈悲心出来了。在这种神圣的状态中讲真相效果好。一次在一个小胡同里，我几句话劝退了一位老人后，老人高兴地说，你说话我爱听，咱老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平安，你快往里走，往里走。老人微笑着手指着后面说，我一下反应过来了，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里面一定有有缘人等着我。果然在胡同里边又很顺利地劝退了一个表情严肃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学生，他们三退后马上变得和善了，满怀感激地道谢。有伟大慈悲师尊的呵护，我真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充实。每当我讲不到位时，师父也会借常人的嘴马上给我补充。一次我和三个小学生正在讲着，一个胖男孩一本正经地说，法轮功受到共产党的迫害， 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点我，应该多揭露邪党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说过，揭露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从那以后，我就多注意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多往这方面讲，邪党是怎样疯狂打压真善人，不让人做好人，天理难容。三退效果真的很好。同修们，快快都走出来吧，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没有什么技巧，修出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就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慈悲、善良、干干净净的心去救人，没什么能挡住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心慈意猛，方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啊，快出来吧，一个个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伟大的师尊在急切地盼着我们，最后的伟大时刻在等着我们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通是为了救人。一次我被绑架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新生号，这监号人员流动较大，环境很复杂，有个贩毒的人很恶，面相也凶，大家都很怕他，恶警就让他当号长。他把我们几位同修分开，不许我们学法练功交流，还指使其他刑事犯罪人员看着我们。我们通过不同方式讲真相，也没有太大改变。一天背到师父《正念制止行恶》这篇经文，动了一念，让他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业力回到他身上来偿还。随即他开始发烧，揪得额头脖子上都是红疙瘩，痛苦地不断撕扯自己的衣服，也说不出话来冲大家喊了。明白的时候还说是作孽了，管法轮功受惩罚了。可是他并没有停止作恶，指使身边的两个人来管我们。那两个人并不是本性就坏，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被领导牵进来的，只是不想得罪他，想在这里过得舒服点。怎么能让他们不犯罪呢？可是他俩围在恶人的身边，想救他们都不方便。我想拆开他们，让他们打起来，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不知什么原因，而且一直打到狱警那儿。当然狱警自然是没劝好，从警室回来之后他们就分开了。其中一个人主动找到我，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他明白了，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良心出卖给魔鬼。我跟他讲三退，要帮他在大纪元上声明，他很坚决地说要自己退，而且要把家里人都退了。这场牢狱之灾使他明白了很多，他很快就出去了，知道怎么做人了。另外一个也主动和我拉话，说他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练法轮功的也接触了很多，在这里有的大法书他都看了，一些事情都明白，其他同修也帮他退了，并告诉我他从小与佛有缘，这次遭难也许就是为了与大法结缘，不然的话在公司里是无论如何也见不到这么多练法轮功的人。我告诉他监狱里还有好多大法弟子，转监之后千万善待大法弟子，不可助纣为虐，千万摆好自己的位置，做得好了，大法师父会救你，可能很快会出来。他认认真真地答应了我。那个恶人一看没人理他了，就换了手法，把以前走的人留在这儿的衣服分给新进来的穿，把好吃的东西分给一些人，让这些得到小利的人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我和身边的人讲真相，同时发正念孤立他，谁也不许给他市场。当天一位同修悄悄地看经文被他发现了，他就疯似的上去就抢，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冲上去保护经文，他一看我们几个都动手了，就喊屋里其他人帮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动弹，连声都没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可是太大了，嘴上骂着，可气焰已经没了，行动上收敛了很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反正是快转监了，再不管得罪人的事了。他停止了行恶，也开始说人话了。他告诉我大法书他都看了，大法是来救人的，大法弟子是好人，他贩毒是坏人，他的人生就是众生监禁，大法不会救他这种恶人的。他绝望，他仇恨，他发泄。 我告诉他，这次我们师父只看对大法的态度，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决定他的未来。他说其他大法弟子也这样跟他讲的，他不信。我告诉他，为了你的孩子也要相信，因为他们相信妈妈在。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光，他跟我讲他的孩子，眼神中我看到他还有的人性。我嘱咐他到监狱之后一定善待大法弟子，千万不能再作恶。他很爽快，说到那儿就是干活，绝不再帮他们管事。这些年和警察打的交道太多了，他们更坏，只不过是另一种坏法。这以后他平静了很多，屋里的环境也宽松了很多。我很快就回家了，其实回家的过程也是一路用神通。我让警车找不到劳教所，警车就在劳教所外圈转，找不到大门。我让警察把我们送回家，警察就说，我们把你送家去，可别说是我们送的。我让检测的仪器显示血压多高就多高，心跳多少就多少。邪恶还想要办什么所外执行的手续，我也是用神通找到公安局里那份档案材料给毁了，这边就不了了之了。当时只觉着很有意思，他们都听我的呀，但不是很明确，这就是运用神通。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运用神通展现神威，才想起那段经历是用神通抑制邪恶，讲真相救人，改变环境，闯出魔窟。时间不等人，形势不等人。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面对全世界这么多众生的救度，一个个的讲，一张张的发是不行的。怎样将神的那面和人的这面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救度的最好效果？我想到了几点，首先是信，相信自己具备一切神通，一切能力。这不是相信自己，而是信师信法。师父把一切法力都压在转法轮中，师父也把一切能力都给了我们，信则有，不信则无。要信到深处，信到根本。师父讲，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旧宇宙和众生都病入膏肓了，师父给弟子这些本事了，就用这些功能来治众生的病。师父说，正念一出即可，念出即可见效，见正念制止行恶。就相信法的威力所在，不用管我们能不能看到功能的形态和在人这儿表没表现出来。有位同学跟我讲，他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正念不足，状态也不好，可是却出来了，他自己都纳闷。回家之后才知道，他哥哥天天用搬运工往外搬他，真念的强大威力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都正念十足的话，同修也早都出来了，邪恶也灭尽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另外就是要求纯，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告诉我们，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我们的使命就是随师正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还有什么呢？没有任何人心在，就会显出法的威力。一次乘车到外地，快到地方时，忽然脑中进来一念，前边的横幅不好，横跨公路两边的长条幅，我还没看清楚横幅的内容是什么，车就急速地过去了。我回头看时，那横幅一头已经掉下来，垂在电线杆的一端。我当时很惊愕，我没动什么念啊。下车后我回头找，那横幅已经没了。当时忙别的事也没来得及深想。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明白，我们就是同化了真善忍的生命，就是来正一切不正的。所到之处邪恶尽灭，不用动念，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都纯净的、纯正的、符合法的标准了，展现的神迹是对我们的激励。明会上讲过一位小同修兜里揣着真相资料，看到一家窗户开着，就想把资料送给这家人，兜里的资料就飞进了这家窗户，想送到楼上哪家，资料就飞到楼上那家去。一位同修到公安局大楼里发资料，下楼时与两个警察相遇，使用隐身术，警察都感觉撞上了，可就是看不到人。因为纯正的符合法，就心想事成。所以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 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神传文化中，佛道神运用神通除恶救人，展现出无穷智慧，何况今天这么大的法，应该是展现出法的大智大慧，如意所用。我给一位同行讲真相，他明白了很多，可还不很透亮。那次谈到做梦的事，结果他做了个梦，梦见他就在宇宙中，辽阔的宇宙中都是星云，一位大佛从远处渐渐飞近，一看是师父坐在莲花座上，告诉他说，过了这一大劫就都好了，之后隐去了。他兴奋不已，说太真切了，我说的什么他都信啊。这以后他就把我给他的真相资料带给他家里人劝三退。其实师父用这种办法点化救度我们例子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想到用这种功能来救度众生。神预演的黄粱一梦中点悟得道的故事，不一样起悟我们用此功能救人吗？师父告诉我们，真正的功能有上万种，师父怎样教我们的，我们可以学师父救众生，只是根据情况智慧地做就是了。师父在讲法中谈到运用功能的法很多，现在大多数同修都不很明确用功能，即使展现出来了，都认为是师父帮着做的。的确都是师父给的，但师父是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成神，这里就存在由无意识的用到明确的针对性很强的用，从不会用到会用，从点点滴滴的用到无所不能的用，这也得练，得熟，得巧，逐渐做到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见转法轮。正法到今天，师父希望我们尽快成熟，是神在世正实法，见红营二怕啥，那么我们就该神起来。
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法莲的法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小小的月儿呀，天上挂，我坐在小城上画呀画，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要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法轮的法你知道吗，60多个国家热爱它。小小的月儿呀，天上的月儿呀，天上的月儿呀，山上花野花，美丽的地球上有多少国家，闪闪的星星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一个去摘莲花，60多个国家开莲花，60多个国家拥有它，法轮60多个国家热爱它。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智慧为常人起化名劝三退。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同学讲真相劝三退时，帮他起了个化名叫花香，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香字，当即遭到他的反对，连连摇头，我不要这个名字。因他是在机关工作，也许他觉得这个名字太土气了。恰好这时他的哥哥来了，他说有事就走了，结果没有退成。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劝三退中，我很注意为对方起一个合适的化名，并简略地讲一下化名的含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去早市，我遇到一个5年多没有见到的熟人，心想不能错过机会，立即讲了三退，给他起了个兰心的化名，并解释说你长得漂亮，像兰花一样散发着馨香。本来他还有些犹豫，听我这样一说，脸上绽开了笑容，很高兴地连说谢谢，并祝我身体健康。一次去买白豆，卖主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我给他讲了真相后，问清他以前入过少先队，就帮他起个丰硕的名字，并告诉他名字意为种的农作物连年丰收，然后祝他日子越过越好。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说谢谢大姨。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海滨城市，这里的居民常以大海为荣，根据地域的特点，我常常在起化名时加上海字，如海峡、海蓝、滨海、海花、海蓝等，往往能带给他们的自豪感。对于年轻的姑娘，我就起佳梅、娜佳、刘莹、英姿等较时尚的名字，他们容易接受。一次在夜市上碰到一个熟人，是一个机关的干部，讲过真相后他同意退党。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洪流吧，就是加入到退党的洪流中。他爽快地说好。我还根据对方的职业，如小商、小贩、超市老板等，讲完后就根据职业特点和他的心理状态帮他起一个化名。一次我给一个卖水果的小贩讲真相，帮他起了个有才，并说愿你以后生意好多赚钱。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对小超市的老板，因生意比小贩做得大一些，并有一些文化水平，就帮他起一个较雅的化名，如高远，寓意志向高远、路阔，祝他在经商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一次我带女儿去裁缝那儿做衣服，给裁缝讲了真相后，他同意三退。根据他的职业特点，我帮他起了个霓裳，并祝他做出多姿多彩的服装。对于自己的熟人，我会在化名中尽量用上一个对方名字中的字，如一个同事名字中有一个秦字，我帮他起个化名叫秦生，并告诉他悠扬的琴声会给他带来舒畅的心情，他欣然同意。有个熟人名字中有个珠字，我就给他起个宝珠，意为生命的宝贵。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同事，讲过真相后帮他起个升华，他名字中有一个华字，并说寓意为生命的升华。他边笑边说你起得真好。我发现每当劝退对象听到他们的化名做出吉祥美好的含义解释时，他们都很高兴地认同，会很高兴地接受三退。但愿我的体会能为同修讲真相提供一点参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